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 Francis 的英国观察，我是 Francis， 这是我们的第五期节目。这一期我们的关键词是语言。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一个对语言还有各种语言现象很感兴趣的人？我自己可以说算是，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多语者，我会说粤语、汉语普通话还有英语，然后再加上我大学是学中文系的嘛，然后中文系里面就是有一半的课程都是在讲语言学的，然后另外一半的课程才是讲文学方面的内容，所以我也学了很多跟语言学相关的知识，所以就会对身边的一些语言现象会比较的敏感。比如说我去到香港，我就会很留意粤语当中的一些俚语的口语化的表达，就是那些在普通话在现代汉语里面被认为是不规范的方言的表达是怎么样融入到香港人他们的书面语言里面去的，就是他们不会认为那种方言表达是不规范的，相反他还会在书面语言里面很正式的场合里面去纳入那些粤语的俚语表达，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很有意思。那这次我到了英国呢，我周遭都是一个说英语的世界，而且是说英式英语的世界，所以我就会很敏感的去观察留意他们是怎么样说英语的。然后我观察到的第一个现象呢，我就发现他们英国人的口头禅里面就充满着各种爱的语言，就动不动开口就是跟你说 Darling, my love, 就这样。Sweet 好像没有，但是 lovely 它也是他们经常会讲的，比如说我在餐馆看到有的老板就会称呼他的侍应就说 I'm here to help you darling， 当然那个老板是有一点年纪了，然后那个侍应就是一个相对年轻一点的女孩子，这样子很亲切，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可能就不是那么容易把亲爱的 darling 这种词挂在嘴边哈，不一定是需要很亲近的人他们才能够跟你说 darling my love 这样的话，如果放在中文里面我能不能接受别人这样叫我，我觉得好像不太行，就如果我在英国的话啊，被人说哦 darling 这样的话我是觉得 OK 的，我很乐于接受，会感觉到一丝丝的温暖，就是换作中文如果有人跟我说小姐姐，我只会想要啪啪啪就三巴掌刮过去给我闭嘴，就是觉得很恶心，跟你很熟吗，就是你怎么能够这样称呼我，谁是你的姐啊，我很想认你做弟弟嘛。 anyway 这种东西还有什么妹子啊， 那种我都很不喜欢，我就觉得很油腻，就这种说这种话的人。但英语的话我好像就能接受，可能因为这并不是我的一个常用的语言，就它已经是我的第三门语言的掌握，所以我对这个语言它的感受是没有那么的深的，对于一些可能情感色彩比较强烈的词，其实在我这个听者听来我其实并没有真的 get 到它里面的意涵，就好像你用英文来说我爱你总是很容易的，但是用普通话可能就难一点，要用你自己的方言说我爱你就会更难一些。然后呢，这次我在英国我还观察到他们的另外一些很有意思的语言现象，就是他们会经常把名词活用成动词，比如说你去超市买东西嘛，然后现在他们都很多那种自助结账的机器了，跟国内很像，只不过他们并不是用微信或支付宝来结账，他们是用信用卡来结账的。然后你在结账的时候呢，他经常会跳出一个页面来提醒你，你要把你买的东西装进包里面，否则的话他就会觉得你这个东西，那个机器他就会觉得你那个东西还是没有扫码的，没有扫那个条形码的。那这个他提醒你要把你所购买的商品放进包里面的话，他是怎么说的呢？他是怎么写的呢？ Please remember to bag your items. Bag your items 就是 BAG 这个 bag. Bag BAG 本来就是包包书包的意思嘛，但是在这句话里面它就是变成了把东西放进包里面这样一个动词的意思。然后我还听到了有一种说法就叫做time the train. Time the train. Time 就是 time 时间的那个 time。 它本来就是时间的意思嘛，然后 time the train 的话的里面的 time 它就是计时的意思，就是哎，我现在来计算一下这个火车啊，它从 A 地到 B 地它要跑多久，它要花多少时间，那这个时候你要计时，你就可以说 time the train， time something 也是一个名词活用成动词的意思。哦，我还想到一个，就是我在曼彻斯特的一个博物馆，人民历史博物馆 People's History Museum， 这个博物馆非常非常的好，超级超级的左，我非常推荐大家去曼彻斯特的话一定要去这个博物馆逛一逛。然后这个博物馆它就是介绍曼彻斯特的历史嘛，然后我们知道曼彻斯特它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爆发的地方，所以它有相当多的这种就是工人运动啊、劳资矛盾啊、资本家 压榨工人啊这些血泪历史。那它这个博物馆也会讲这一方面的内容，那它其中就陈列了一个工厂里面那些资本家用来给工人打卡的这样的一个机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以前的电影哈，就是上班打卡这个事情不是很现代的事情，就是在工业革命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只是他们不是拿着一张磁卡就是滴这样，他们就是每一个人会有一张自己的卡纸，就是长方形的硬硬的这样的一个卡纸，然后这纸上面会写着你的名字，然后每一天你早上上班的时候你就要把这张纸插进那个打卡机器里面，然后打卡机器那里有一个把手，你往下一压工牌的那个纸卡上面它就会有一个戳在里面啊，然后你早上上班要打一次，中午下班的时候要打一次，然后下午上班打一次，晚上就是傍晚的时候下班也要打一次，一天要打四次。打卡的这个动作就是把这个纸插进去那个打卡机器里面，怎么说的呢，就叫做 clock yourself。Clock yourself， 这 clock 就是 C-L-O-C-K clock 闹钟的那个 clock， clock yourself 这个短语可以翻译为给自己上钟很形象，对，就是给自己上钟的意思。 Clock yourself 就是上班打卡了，我现在我给我自己打卡了，我给自己上钟了，这样的一个意思。这个用法我也是在去到英国之后我才第一次知道，第一次见。好，然后我在观察到的第三个语言现象呢，就是英国人说话很文雅。我觉得相信这一点大家应该不用去英国你都会有所耳闻或者有所见识，只要你去看一些英剧，特别是那种故事背景是设定在久远一点的时间，不是现在当下的时候，你就深深地感受到以前那些老派的人讲话到底是怎样的。我有一套很喜欢的英剧叫做《摩斯探长前传》，摩斯探长年轻的时候的故事大概就是发生在50年代到60年代这样一个区间里面，所以里面的人还是很有范儿的，很英伦很绅士，就出门还是要戴礼帽的那种啊，穿衣服也是西装鼓鼓的。记得有一个场景，就是这个摩斯探长跟他的上司还有一个法医，他们在这个凶案现场，摩斯跟他的上司意见不合，然后两个人就在现场吵起来了，就是那个尸体还是一个女性就躺在地上，然后法医在那里做他的检查工作，然后法医就看不过眼，就觉得首先第一在他一个英伦的绅士眼中就是你这样是很不专业的，很不尊重这个死者，第二就是你们下属跟上司其实你们是一个团队，应该要一起齐心协力的破案，你不能够在一个公众场合这里就是互相争执，像小孩子赌气这样争执就很难看，他这个场面很难看，所以他就要出来说一段话去制止这两个人不要吵。那其实如果换作我们现代人，就是这种没有什么偶包的现代人的话，就很简单，就说不要吵了，别吵了，一人少一句，别吵了，一人少一句就可以了。但是不行，他是一个英伦绅士，然后他就讲了很长的一段话，我已经忘记了他讲什么，反正他讲那一段话我听起来就是就是这样子一段话，然后就讲那么长的一段话，抑扬顿挫的，而且是，然后其实最终的这段话的主旨就是跟他们两个说，你们不要吵了好不好，你们这样很幼稚很不专业。这个就是英文他们英国人的那种很文绉绉的表达，明明是一个很简单的意思，他非要用很多的词很多的句子，用一个很绕的方式把它传递出来。然后这一次我在英国的话也发现了他们语言粉饰的能力， 就比如说哈，同样也是在超市结账的时候 M&S 的超市，你每一次去自助结账的那会儿的话，它都会有一个页面跳出来问你说你要不要捐一点钱给慈善机构，想要选你不捐的话呢，那个按键不是 No 而是 Not Today， 就今天不捐，今天先不捐。我就觉得这个说法实在是太婉尊，就很照顾大家的面子。哦，我并不是一个冷血的人，我并没有拒绝慈善，我只是今天不想捐啊，可能我今天没有那么多钱，我现在手头上有点紧，哎，但我始终是有善心，很善良，很慈悲的人，将来有一天我还是有可能会捐钱的。但就是 yes，然后另外一个选项就是 not today， 不是 yes 然后 no。 我觉得这个确实很英国人，就是很考虑很周全。另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语言点呢，同样也是在超市里面。为什么超市能给我那么多灵感？就是有一天我在超市里面，我想去买薯片，然后我怎么找我都找不到薯片那个货架在哪里，我几乎就想扬手然后去问那个超市的工作人员，就说 Where is the junk food section， 就是垃圾食品到底在哪里。后来我就看到了这个薯片的货架了，然后你猜猜薯片的货架写的是什么英文单词，是写的什么？他写的是 celebration， celebration 就是庆祝欢庆的意思。 OK， 原来你还可以这样子去描述垃圾食品，描述这个薯片薯片这个东西啊，就是让你没有那么负罪感啊，就是哦，你并不是因为堕落，因为不自律，所以你才要想去吃垃圾食品，你是因为今天有一个重要的时刻，有一个特别值得庆祝的事情，你就觉得哎，可以小小的放纵一下，今天没有关系，所以你才去买的薯片。所以薯片所属的那个专区就叫做欢庆Celebration， 我就觉得很妙，然后我十分庆幸我没有去问那个售货员 Where is the junk food section， 这样说出来就真的显得我就像是一个文盲，像是一个白丁一样，就措辞实在是太过令人尴尬了，太过直白了，一点羞脸都没有。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我在曼彻斯特的时候，我住的那个 Airbnb 的房东呢，他是本地人，然后他很用心的写了一本厚厚的旅游指南给住在他家的房客去看。然后呢，有一天我就打开那一本书去看嘛，他就写到，就是说因为曼彻斯特它是一个经常下雨的地方，然后下雨的话你就不方便去户外玩嘛，然后他就写哎，那下雨的话你可以怎么样去打发你的时间呢？那当然就是你可以去商场，你可以去逛街，可以去 shopping。但是你直接说去商场逛街，那听起来就很消费主义了，是不是？就不是很正确，也不是很进步。他就把这个活动称为什么？称为 retail therapy。 retail therapy 就翻译成中文应该就是购物疗法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我查了一下 retail therapy 这个说法在英语里面是存在的，大概就是说就是指一种无忧无虑的购物方式，就是纯纯享受购物本身，而不是一种很功利性的购物，这样子就叫做 retail therapy。 anyway 啦，反正就是买吧，就是买买买吧。然后但是他就有一个很文雅很得体的说法，就叫做 retail therapy，零售疗法，购物疗法。我就觉得哎，还蛮有意思的。我这是在英国遇到的两个很有趣的中国女性。就是我在曼彻斯特的那个人民历史博物馆逛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了有两个中国阿姨，其实一个是阿姨，另外一个已经是奶奶的年纪了的中国女性，然后他们就进了博物馆参观，然后他们两个人呢显然是不懂英语的，我也不知道他们两个怎么自己就来到了这个博物馆里面。因为这博物馆怎么说，它也不是一个就你提起曼彻斯特一定会去的地方，我想他们来是因为这个博物馆是免费的。然后这两个阿姨她不仅不懂英语，他们连中文就是连普通话都说不标准，是有很浓重的方言的口音的，是哪里的方言我没有听出来。他们两个竟然在看博物馆，你知道吗？他们好聪明啊，他们就拿出了那个翻译软件，然后对着那个展板上面的字然后一拍照，现在翻译软件就可以帮你把整一篇文字翻译成中文了嘛。 然后就用这样的方式来看展览，我就觉得哇好厉害啊。因为翻译软件现在那么的发达，所以他们都可以不需要就说有一个懂英语的后生带着他们出来玩了，他们两个自己就可以出来打发时间了，我就觉得超酷的。对比我自己，我就感觉我好像还活在一个前现代的人，因为呢我在看博物馆的展览的时候，如果有遇到我不认识的单词的话，我还是会拿出词典去，就是有道啊那种词典，就去只去查那个单词是什么意思。我还没有就是想到说，哎，我其实可以不用一个个戳单词去查，我可以直接拍个照一翻译，那一整个展板的内容我都读懂了。我就还是没有形成这种习惯。我不知道，就是在读一些外文的文献资料的时候，你是会只去查你不认识的单词，然后懂的部分你就自己用自己的大脑去阅读，还是你会选择 让翻译软件给你去翻译全文呢？你是选择哪一种阅读方式呢？我自己是觉得翻译软件全文翻译很方便了，但好像自己阅读就是调用你自己大脑里面的语言知识去理解，也是有一点说不出来的趣味在里面的。我又想到就是说，因为现在的这些翻译软件已经这么的发达了，而且我还知道就是说现在有一些公司在研发那种可以同声传译的戴在耳朵上面的那种耳机，就对方说英语，然后那个耳机识别到以后，他就可以说出中文给你戴着的那个人听。就我相信就是在不久的将来攻克技术了以后，应该这会越来越完善，就它是一个可以真正实现的做得很好的一个产品。那到了那个时候，又或者说也不用到那个时候了，就对现在我们这个站在历史交界口的人们来说，就你觉得为什么还要学外语呢？为什么还要学英语？或者说你觉得在这些翻译的软件跟机器越来越发达的时候，这个学语言学一门外语的意义又到底是什么呢？那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啊，或者说写邮件也可以，如果你不用小宇宙的话，来去告诉我们你对于这个语言的事情的一些想法跟感受。那这就是我这一期 Francis 的英国观察关于语言方面我想要分享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对我在英国的旅游很感兴趣的话呢，还可以在这一期节目下方的 show notes 里面找到我文字版游记的链接。我在文字版游记里面分享的内容呢，跟我在播客里面聊的是不一样的，很推荐大家去看一看哦。那我们本期节目就聊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